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最近在讨论一个我们称为给羔羊的供物这样的一个系列主题。之前呢，我们谈到的是第一部分背叛，今天呢来谈第二部分克西马尼园。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进了克西马尼园，犹大也急匆匆地顺着山坡往那个园子赶，还有600名带着武器的罗马士兵、圣殿武装人员和一群暴民，他们在半夜要来逮捕耶稣。我们看到了耶稣已经准备好了，正在等着他们，他很淡定顺服，甚至还帮助这些来捉拿他的人。虽然他是神，但他也是100%的人，他怎么能在园子里如此的淡定从容呢？我们上次讲解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淡定源于他看待事物的角度。他知道他所要喝的这个杯是从他父神的手里递给他的。这里我还想问另外一个问题，他这种看待事物的角度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就很想知道他到底依赖于什么资源，使得他在园子里能够面对他生命中最孤独最艰难的时刻呢？正如作家杜迪在他的《与基督联合》这本书当中所写的那样，这个时刻是基督的人性和作为人的意志与神的旨意进行挣扎的时刻。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7-8节就谈到了这一点。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的7-8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将看到耶稣作为人在园子里所经历的挣扎，就像我们在自己的克西马尼园里所经历的，耶稣会和我们一样经历痛苦的挣扎。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那你无法真正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通过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人子和我们一样受到各样的试探，但他却没有犯罪。我们观察学习，然后敬拜他，感叹于这位来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的所作所为。我看到过一个关于1991年伊拉克战争的资料。在战争爆发前的星期四，伊拉克士兵在沙漠地带挖了40,000个坟墓，这些坟墓不是给那些他们要杀死的敌人的，而是给他们自己准备的。这些坟墓是他们愿意在战场上战死的证明。我想带大家再回到那个孤独的园子里去，让大家看看约翰没有记录的在犹大到来之前几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情。这段时间会让我们很震惊，我们甚至都很难理解。耶稣基督在这几个小时里实际上在为自己挖掘坟墓，表明他愿意去死。虽然约翰对克西马尼园的这个孤独时刻没有记录， 但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6章当中看到详细的记录。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26章，我们从第36节开始。马太福音26章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在耶路撒冷城里什么园子也没有，因为城里太拥挤了，容不下园子，而且法律也规定，城区神圣的土地不能让园子里所施的肥污染了。我想因为耶路撒冷城区拥挤的状况，那里的居民也会很赞同这项法律的。不过有些很有钱的人在离城区不远的橄榄山上拥有自己私人的园子，他们修建漂亮的石头墙，把自己的领地围起来，可以在里面放松休息。显然耶稣有个很有钱的朋友，给了他这个地方来休息和祷告。我们继续看第37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为什么耶稣要带着这三个人，并且把他们安置在附近呢？为什么彼得、雅各和约翰跟随他进到园子的深处呢？我认为耶稣带这几个人来，有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是为了让他免受搅扰，他知道这样就不会有人打搅他了。第二，让他们陪着他，但实际上他们还真没怎么陪他。请看第43到第45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第三，我相信耶稣带他们来不是因为前两个原因，不是为了让他免受搅扰，也不是为了让他们来陪着他，而是要教导他们。在他们睡过去之前，他们肯定看到了耶稣所做的，也听见他所说的了。我确信他们后来会回忆起这一幕。你也应该这样来面对你自己的克西马尼园，你也该这样为你的十字架做预备。当你忧心忡忡、痛苦万分的时候，这就是你该做的。而且你最好的朋友很可能也不能理解你内心深处的感受。当你在痛苦中煎熬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睡过去。我要给大家指出这里的两个关键词，他们描述了耶稣基督作为人的内心感受。第一个词在第37节的后半节，说他就忧愁起来。忧愁这个词当代译本翻译为忧伤，它隐含着一种想从困境中退出来但又无法回避的含义。不要忘了，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假装经历这种痛苦的演员，模仿人在这样的时刻所能感受到的。虽然他是100%的神，但他同时也是100%的人。第二个词也是在第37节的后半节，说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难过这个词当代译本翻译为痛苦，字面意思是被痛苦所淹没，也可以翻译为被忧伤所包围。那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痛苦呢？请大家再看一遍第38节，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为什么呢？会不会是因为有人背叛他？坦白地说，你和我要是知道自己以一个残疾奴隶的价格被出卖了的话，肯定也会感到很恼火。那是因为自己的十一个门徒将要离弃他吗？是因为自己倾注了那么多心血的彼得将要不认他吗？是因为以色列对他的弃绝？虽然为了以色列他伤心哭泣，但最后得到的却是他们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五节所记录的那句呼喊，钉他在十字架上，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那么耶稣这么痛苦，是因为他对十字架的恐惧，还是因为他本无罪却要替我们成为罪，才让他这么痛苦呢？我想没错，这些原因都有，而且还有更多的理由，这让他作为人难以承受，就像我们遇到这样的事也会承受不了一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我们来看34到35节。马可福音14章34到35节，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这里的伏伏在地祷告所用到的动词是未完成时态，表明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我看到过一幅很有名的画，画的就是这个场景，耶稣跪在一个石头上，双手合在一起祷告。你家里的墙上要是挂着这样的画倒没什么问题，有时候也许他就是这么祷告的，不过这一次在园子里可不是这样。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三十五节说，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耶稣所做的是这样，他伏伏在地祷告，站起来再稍往前走，又伏伏在地祷告，然后又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又伏伏在地祷告。在希伯来书5章7节补充说，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大家看看园子里的这位既是神又是人的主耶稣，他走几步伏伏在地哀哭祷告，又走几步伏伏在地哀哭祷告。你能想象得出这样一幅场景吗？在路加福音第22章44节是这样记录的，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医学界把这个现象称为血汗症，是由于皮下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血液和汗液混杂在一起，形成鲜红的汗珠经由皮肤流出来。所以其实在园子里耶稣就已经开始流出他的宝血了。那么耶稣所祷告的是什么呢？所有的福音书记录的都是同一个祷告。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第26章，这里也告诉了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克西马尼园。在耶稣这个痛苦的祷告当中，我请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他的开场白，请大家看马太福音26章39节，注意这里的一个短语，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 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再跳到第四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第四十二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这个需要注意的短语就是我父啊。耶稣作为完全的人，在经历孤独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一直完全仰赖他的父神。在亚兰语中，我父就是阿爸，父亲，这是一种表达归属关系的亲昵称谓，也可以把它翻译为爸爸。但是如果把它翻译成英文的 daddy 是不太合适的，中文呢好像没有一个与英文的这个 daddy 特别是对应的词，因为 daddy 这个词是英文当中孩子对父亲的称呼，它不一定表达一种亲密的关系。实际上在我孩子叫我 daddy 的时候，那不一定说明他们那会儿跟我关系很近，只是因为他们还很小而已，那是小孩子对父亲的称呼。等他们长大了，他们就叫我爸爸，那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像以前那么爱我了，只是因为他们长大了，这个称呼就会更合适。所以在谈到父神的时候， daddy 不一定表达亲密的关系，反倒有点轻浮是不太合适的。亚兰语的这个称呼是很宝贵的，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归属关系，它的字面意思是我的父亲。在这一幕场景当中，让我们受到很大触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园子里的那一刻，耶稣没有说：“父啊，你去哪儿了？”或者：“你肯定不再爱我了。”我们在经历这种时刻的时候，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就是神不在了，痛苦就一定意味着神不管了，他离开我了。像基督一样成熟的标志，就是在克西马尼园这样的经历当中，依然能够这样祷告：“我的父啊，我知道你是我的父，我依然信靠你这个父，我知道你没有把我丢弃。”所以在耶稣这个痛苦的祷告当中，我请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他的开场白：“我父啊。”那么在这个祷告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耶稣真实的挣扎，耶稣真实的挣扎。我们再来读一遍第三十九节：“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请再来看看第四十二节：“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大家应该还记得，这里的杯这个词代表着耶稣要经受的苦难，他被出卖，被钉十字架，受死，还有被弃绝。也就是说，圣父会拒绝圣子，以至于原来的亲密关系暂时不存在了。但这并不是说原来的三位一体暂时分裂成了两位一体，而是说当圣子成为我们那污秽的罪以后，他们之间暂时失去了原来的那种亲密关系。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成为罪或者承担人类的罪的刑罚意味着什么吗？说实话，对此我体会的不够深刻。有一位名叫马可·穆斯利的作家，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将其丰富的内涵展现在我面前，让我深受触动。 这里我想引用他的这段论述，篇幅比较长，我希望也能带给大家同样的震撼。他说，耶稣要承担亚述人的罪，他们曾经幸灾乐祸地观看他们的俘虏被活活地剥了皮。耶稣要承担德国党卫军的罪，他们对身上着了火从燃烧着的会堂里逃出来的犹太妇女和儿童疯狂地进行机枪扫射。耶稣要承担那些猥亵儿童想方设法不让受害者告发他们的犯罪分子的罪。耶稣要承担埃及法老的罪，他们为了给自己修建陵墓而牺牲了几千条人命。只要他们悔改，耶稣就要承担这些人的罪，还有更多人的罪。这世界充满了各样的邪恶，怒气冲天的父亲把幼小的孩子暴打得半死，皮条客引诱离家出走的孩子贩毒卖身，迦南人烧死自己的孩子献给他们的摩洛神，教会里温文尔雅的姊妹与其他姊妹间相咬相吞，贫穷的父母把自己的亲骨肉卖给奴隶贩子，教会讲台上的带领者高声做着长长的祷告，而台下的妻子却在祷告自己化的妆能遮盖住被暴打的累累伤痕。但只要他们悔改，耶稣就要承担这些人的罪，还有更多人的罪。耶稣要承担贪污受贿的人、流氓恶棍、横行霸道的人、强奸犯、骗子、冷漠无情的人、残酷成性的人、自以为意的人的罪。这些罪无比可怕，甚至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耶稣要为我们所有人受咒诅，承受被虐待的孩子们、因淫乱而被毁的家庭、败坏的社会、战争的破坏和受害者等这一切的重负。在经历这一切地狱般的苦难时，他的眼睛未曾闭上。耶稣不是一场事故的旁观者，他特意来到这里，他要忍受这一切，用他的身体、意念和心灵来全然接受这场愤怒的风暴，直到什么也感觉不到为止。最终，风暴渐趋平缓，遍体鳞伤的耶稣在被钉的十字架上抬起头来，用力吸了一口气，留给我们最后的话就是：成了，我来过了，我看过了，我偿付了所有的债务，我感受过了。这就是这位作家所体会到的耶稣成为罪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能体会到这些的时候，对于耶稣走几步伏伏在地哀哭祷告说我父啊，你还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吗？在耶稣这个痛苦的祷告当中，我请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他的开场白，我父啊。第二点就是耶稣真实的挣扎。那么在这个祷告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三点就是耶稣完全的顺服。耶稣完全的顺服。我们来看第42节的最后部分。愿你的意志成全。当你在你自己的克西马尼园里祷告的时候，当你感到痛苦万分的时候，你很可能希望神的旨意和你的是一样的。但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在极大的痛苦中却将自己的意愿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通过耶稣向我们所显明的这一切关于个人的克西马尼园的经历，我们到底能学到些什么呢？ 我相信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经历能够给我们至少带来三个功课。第一，要知道克西马尼园的经历是我们每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都不可避免要遇到的。克西马尼园的经历是我们每个跟从他的人都一定会遇到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也告诉我们，基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理解并接受这种经历，其实是父神手中的凿子，是为了把我们雕琢成神的羔羊的形象的话，那么像克西马尼园这样的经历就不再可怕了。我们要理解和接受，这其实是神在改变我们的一种方式，一个工具。所以这是我们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所经历的这一切所领受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挑战。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们将看到耶稣作为人在园子里所经历的挣扎，就像我们在自己的克西马尼园里所经历的，耶稣会和我们一样经历痛苦的挣扎。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那你无法真正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通过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人子和我们一样受到各样的试探，但他却没有犯罪。我们观察学习，然后敬拜他，感叹于这位来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的所作所为。为什么耶稣要带着这三个人 并且把他们安置在附近呢？为什么彼得、雅各和约翰跟随他进到园子的深处呢？我认为耶稣带这几个人来有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是为了让他免受搅扰，他知道这样就不会有人打搅他了。第二，让他们陪着他，但实际上他们还真没怎么陪他。第三，我相信耶稣带他们来不是因为前两个原因，而是要教导他们。在他们睡过去之前，他们肯定看到了耶稣所做的，也听见他所说的了。我确信他们后来会回忆起这一幕。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的第14章，我们来看34到35节。马可福音14章34到35节，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这里的伏伏在地祷告所用到的动词是未完成时态，表明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我看到过一幅很有名的画，画的就是这个场景。耶稣跪在一个石头上，双手合在一起祷告。你家里的墙上要是挂着这样的画，倒没什么问题。有时候也许他就是这么祷告的，不过这一次在园子里可不是这样。我们刚才看到的第35节说，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耶稣所做的是这样，他伏伏在地祷告，站起来，再稍往前走，又伏伏在地祷告，然后又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又伏伏在地祷告。在希伯来书5章7节补充说，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大家看看园子里的这位既是神又是人的主耶稣，他走几步，伏伏在地，哀哭祷告，又走几步，伏伏在地，哀哭祷告。你能想象得出这样一幅场景吗？在路加福音第22章44节是这样记录的，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医学界把这个现象称为血汗症，是由于皮下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血液和汗液混杂在一起，形成鲜红的汗珠，经由皮肤流出来。所以其实在园子里，耶稣就已经开始流出他的宝血了。那么耶稣所祷告的是什么呢？所有的福音书记录的都是同一个祷告。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第26章，这里也告诉了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克西马尼园。在耶稣这个痛苦的祷告当中，我请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他的开场白，请大家看马太福音26章39节，注意这里的一个短语，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再跳到第42节，马太福音26章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 这个需要注意的短语就是我父啊。耶稣作为完全的人，在经历孤独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一直完全仰赖他的父神。在亚兰语中，我父就是阿爸，父亲，这是一种表达归属关系的亲昵称谓，也可以把它翻译为爸爸。但是如果把它翻译成英文的 daddy 是不太合适的，中文呢好像没有一个与英文的这个 daddy 特别是对应的词，因为 daddy 这个词是英文当中孩子对父亲的称呼，它不一定表达一种亲密的关系。实际上在我孩子叫我 daddy 的时候，那不一定说明他们那会儿跟我关系很近，只是因为他们还很小而已，那是小孩子对父亲的称呼。等他们长大了，他们就叫我爸爸，那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像以前那么爱我了，只是因为他们长大了，这个称呼就会更合适。所以在谈到父神的时候， daddy 不一定表达亲密的关系，反倒有点轻浮是不太合适的。亚兰语的这个称呼是很宝贵的，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归属关系，它的字面意思是我的父亲。在这一幕场景当中，让我们受到很大触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园子里的那一刻，耶稣没有说父啊你去哪儿了，或者你肯定不再爱我了。我们在经历这种时刻的时候，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就是神不在了，痛苦就一定意味着神不管了，他离开我了。像基督一样成熟的标志，就是在克西马尼园这样的经历当中，依然能够这样祷告：我的父啊，我知道你是我的父，我依然信靠你这个父，我知道你没有把我丢弃。所以在耶稣这个痛苦的祷告当中，我请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他的开场白：我父啊。那么在这个祷告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耶稣真实的挣扎，耶稣真实的挣扎。我们再来读一遍第39节：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请再来看看第42节：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大家应该还记得，这里的杯这个词代表着耶稣要经受的苦难，他被出卖，被钉十字架，受死，还有被弃绝。也就是说，圣父会拒绝圣子，以至于原来的亲密关系暂时不存在了。但这并不是说原来的三位一体暂时分裂成了两位一体，而是说当圣子成为我们那污秽的罪以后，他们之间暂时失去了原来的那种亲密关系。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成为罪或者承担人类的罪的刑罚意味着什么吗？说实话，对此我体会的不够深刻。有一位名叫马可·穆斯利的作家，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将其丰富的内涵展现在我面前，让我深受触动。这里我想引用他的这段论述，篇幅比较长，我希望也能带给大家同样的震撼。他说，耶稣要承担亚述人的罪，他们曾经幸灾乐祸地观看他们的俘虏被活活地剥了皮，耶稣要承担德国党卫军的罪，他们对身上着了火从燃烧着的会堂里逃出来的犹太妇女和儿童 疯狂地进行机枪扫射。耶稣要承担那些猥亵儿童、想方设法不让受害者告发他们的犯罪分子的罪。耶稣要承担埃及法老的罪，他们为了给自己修建陵墓而牺牲了几千条人命。只要他们悔改，耶稣就要承担这些人的罪，还有更多人的罪。这世界充满了各样的邪恶，怒气冲天的父亲把幼小的孩子暴打得半死，皮条客引诱离家出走的孩子贩毒卖身，迦南人烧死自己的孩子献给他们的摩洛神，教会里温文尔雅的姊妹与其他姊妹间相咬相吞，贫穷的父母把自己的亲骨肉卖给奴隶贩子，教会讲台上的带领者高声做着长长的祷告，而台下的妻子却在祷告自己化的妆能遮盖住被暴打的累累伤痕。但只要他们悔改，耶稣就要承担这些人的罪，还有更多人的罪。耶稣要承担贪污受贿的人、流氓恶棍、横行霸道的人、强奸犯、骗子、冷漠无情的人、残酷成性的人、自以为意的人的罪。这些罪无比可怕，甚至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耶稣要为我们所有人受咒诅，承受被虐待的孩子们、因淫乱而被毁的家庭、败坏的社会、战争的破坏和受害者等这一切的重负。在经历这一切地狱般的苦难时，他的眼睛未曾闭上。耶稣不是一场事故的旁观者，他特意来到这里，他要忍受这一切，用他的身体、意念和心灵来全然接受这场愤怒的风暴，直到什么也感觉不到为止。最终风暴渐趋平缓，遍体鳞伤的耶稣在被钉的十字架上抬起头来，用力吸了一口气，留给我们最后的话就是：成了，我来过了，我看过了，我偿付了所有的债务，我感受过了。这就是这位作家所体会到的耶稣成为罪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能体会到这些的时候，对于耶稣走几步伏伏在地哀哭祷告说我父啊，你还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吗？在耶稣这个痛苦的祷告当中，我请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他的开场白，我父啊。第二点就是耶稣真实的挣扎。那么在这个祷告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三点就是耶稣完全的顺服。耶稣完全的顺服。我们来看第四十二节的最后部分。愿你的意志成全。当你在你自己的克西马尼园里祷告的时候，当你感到痛苦万分的时候，你很可能希望神的旨意和你的是一样的。但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在极大的痛苦中却将自己的意愿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通过耶稣向我们所显明的这一切关于个人的克西马尼园的经历，我们到底能学到些什么呢？我相信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经历能够给我们至少带来三个功课。第一，要知道克西马尼园的经历是我们每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都不可避免要遇到的。克西马尼园的经历是我们每个跟从他的人都一定会遇到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希伯来书5:8也告诉我们，基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理解并接受这种经历，其实是父神手中的凿子，是为了把我们雕琢成神的羔羊的形象的话，那么像克西马尼园这样的经历就不再可怕了。我们要理解和接受，这其实是神在改变我们的一种方式，一个工具。所以这是我们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所经历的这一切所领受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挑战。第二，要记住，与神亲密的关系并不能消除我们可能会遇到的痛苦。与神亲密的关系并不能消除我们可能会遇到的痛苦。也就是说，即便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很密切，但是我们依然还是会遇到这样的痛苦，这种痛苦依然还是真实存在的。与父神的相交并不能帮助我们避免克西马尼园这样的经历，但是它的确会帮助我们挺过去。实际上，正是这种与神的亲密关系把克西马尼园变成了教室，使我们能够学到非常重要而又宝贵的功课。罗恩·汉密尔顿因为癌症而失去了一只眼睛，他后来成了全国有名的音乐家，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带补丁的海盗，就是因为他老是用一个眼罩罩住他的一只眼睛，所以人们称他为带补丁的海盗。在他经历了这些苦难之后不久，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现在我明白，试炼是从上面而来，神坚固他的孩子，在爱中净化他。我的父知道一切，我信靠他的关爱，借着净化，我要结更多的果子。哦，在主里喜乐，他从不犯错，他知道我所走的每条路的尽头是什么。应当我被试炼、被炼净后，我将成为精金。这是我们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经历当中所学到的第二个功课，也就是与神亲密的关系并不能消除我们可能会遇到的痛苦。第三，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你的克西马尼园，也就是当你极其痛苦的时候，好朋友可以安慰你，但他们绝不能取代天父。对此你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来看看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最好的几个朋友是怎么帮助他的。请看马太福音26，马太福音的26:40-41。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接着看第43-46。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 卖我的人进了。在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克西马尼园里发生的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浮现在我的眼前。有一点深深地触动了我，那就是耶稣特别要求他最亲密的三个朋友来与他一起祷告，当然是为了他来祷告。他说了两次，嘿，你们能在此祷告吗？然而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耶稣在地上最亲密的朋友，在耶稣最需要他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居然全都睡过去了。那么你怎么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个克西马尼园般的痛苦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当你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你的丈夫或妻子，你的父亲、母亲、朋友或者是同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理解你，这时候就说明你在经历你的克西马尼园了。那些你特别希望能帮你分担重担的人，他们不会在你情感的深处和你内心的挣扎当中帮助你，你就不要再指望了。但有一个人除外，耶稣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他给你的信息是，我理解，我的父神也理解。在园子里，耶稣看着自己的坟墓，还有盛满了痛苦的碑，说，我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就像以赛亚书53:7所预言的，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从这一刻起，耶稣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退却，他走向前方，一直到最后的十字架。在这个旅程中，神的羔羊已经向我们显明当如何走过自己的克西马尼园。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世人的罪，为了偿付我们世人所欠的债，为了经受你对我们的审判，他成为我们的罪，为此他经历了克西马尼园的痛苦。他知道他即将失去与你那在永恒的过去就一直存在的最完美的亲密的关系，哪怕是在十字架上那一刻、那一瞬间，他失去了这样美好的关系，都令他感到无比的痛苦。肩负这样的痛苦，我们无法想象，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们都会经历极大的痛苦，一种我们难以承受、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经历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当怎样来完全的来依靠你，走过那个艰难的时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的父神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是我们唯一的指望。父，感谢你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以至于我们将来在遇到再大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走过来。感谢天父，你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完美的榜样，你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你赐给了我们真正的力量，让我们去面对我们将来所有的难处。感谢你这样的恩典，听孩子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